您正在收听的是一档聚焦足球商业和文化的播客节目，可以通过公众号橘猫看球获取最新节目推送和其他文字作品，期待与您共同探索足球运动的奥妙。
大家好，这里是橘猫看球，这次终于不是糊弄人的 Light 版了。虽然不是之前预告的那一期所谓的重磅的对谈节目，但那期节目也已经确定要录制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会割。这次终于是专门聊一次曼城了。之前一直有朋友问能不能写一下曼城啊，我一直以来的回答都是，从我的角度看，曼城真的没法聊。你说从财务角度看俱乐部的切入点无非就两个，第一个看俱乐部有没有钱花，现金流是否充裕，那曼城有石油跌根本不是问题。第二个看俱乐部是否有违反财政监管法规的情况，那曼城的账面又是一直非常的漂亮，也没有问题，那我还有什么可聊的呢？本节目至今少有的涉及曼城的内容都是偏负面的，都是和潜在的违规事件相关。这个呢倒不是因为我反曼城，如果大家听过我当时讲的另一个石油资本球队的那期节目会知道，至少这俩俱乐部来说，我完全是更认可曼城的。之前聊这些负面内容是因为只有这个角度我才有研究它的意义，才能说出有什么价值的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想聊了呢？说来也是一个巧合，上个月合作方找我写一篇曼城赞助商的软文。这个国内的赞助商是谁呢？相信熟悉曼城的朋友都能够猜出来。要求的主旨呢是讲这个赞助商有多么的慧眼识珠，挑中了曼城最后拿了三冠王，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大家一看这个命题就知道写作难度有多大。对我来说呢，写软文呢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儿，尤其是我是偶尔来写嘛，平时也没有空每个都接。那偶尔写一篇软文的话，相当于多学一门技能，技多不压身。万一中年危机了啊，将来失业了，也好多一门谋生的手艺。养家糊口不容易啊，那这个任务很有挑战性，咱就姑且一试。因为这个赞助商是19年开始赞助曼城的，那么吹捧的起点肯定也是19年。其实我最早构思的是想从阿布扎比财团收购曼城开始，但人家有要求，必须要从19年开始吹，不然你吹得早了还没用，咱就没法落于纸面了。那现在呢，还是聊一下关于当年阿布扎比财团为什么要选择曼城。其实类似的观点我已经表达过很多次了，你看这些石油跌选对的时候，它不是没有来由的。球迷可能会觉得，哎呀，你为什么不买豪门啊？买豪门影响力多大呀？但是你反过来看，曼苏尔买曼城，这个选项可能是更合适的。为什么呢？也是一个我举了无数次的例子了。你花30亿买一家有历史的豪门，初始成本已经不低了。你想打造成常胜之师，还要再投十几二十亿。关键你这个钱花得还不痛快，你还得遵守这个传统那个传统，是不是跳出个民宿批评你违背祖宗啊？这那的，你花3亿买一个质地不错城市也不错的球队，买豪门那个钱剩下27亿都可以用来建队了。这个队历史底蕴不深的话，你花钱你就是球迷的神。你看看阿布之于切尔西，劳贝之于米兰，莫拉蒂之于国米，你就是这个球队历史的缔造者，说一不二。你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球队，你可以全巴萨化，没有人会反对你违背传统，这个道理相信大家也都不难懂。当然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你看现在卡塔尔不就是在追逐曼联吗？花了都快60亿了，压下血本了，跟你讲的逻辑不一样啊。其实我现在也有修正自己的一些认知吧，这几天我也有跟利物浦球迷聊天，他说为什么利物浦卖不出去啊，曼联标天价却有人抢呢？我说这个事你得摆平心态，放到一个客观中立的角度来看，这可是曼联啊，不是什么其他普通豪门。曼联是一个国际 IP， 它就像迪士尼一样，能担得起这么个定位的俱乐部屈指可数，皇马、巴萨、曼联，我觉得可能拜仁都很难够得上这个标准，意甲那些更不用说了。而皇马、巴萨是会员制，你显然是买不到的，那么有这种影响力的可以买到的俱乐部有且只有曼联了。我说我虽然不认可曼联现在这个天下的估值啊，我以前节目里也都讲过估值的逻辑了，但我认可有人能认可这个估值的事实，有点绕啊。因为到这个份上，它早就已经超越了普通投资品的定义了。那人家狗大户他们想投资也不是要的财务回报，人家要的是影响力。那曼联的影响力真的就高出利物浦这么多吗？很遗憾，事实就是如此。 我经常开玩笑说，你在上海一片野球场扔鞋，砸到一个曼联球迷的可能性高于 50%， 就是这么夸张。当然咱得抛开那种纯球迷会的队伍，就随机找的话，情况就是这样的。我自己踢球的业余俱乐部几乎全员曼联球迷，老板直接买曼联球衣当底子给我们来做球衣队服。上海本地球迷呢，曼联加申花几乎是一种标配。抛开个人的地域体验啊，上海毕竟是接触英超比较早的地区，那我老家杨浦覆盖区还全员米兰球迷呢。咱们再看客观的数据，根据足球商业咨询机构 Football Benchmark 统计的全社媒平台粉丝数，这里面包括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YouTube、TikTok、微博这几个大平台，排名第一的是皇马，总和 3.5 亿，第二巴萨 3.3 亿，第三曼联 2.2 亿，到第四巴黎就落到 1.8 亿了，这个呢也是被石油爹包圆了的，当然这个可能是后面造成的影响力，再往下数的话就不到 1.5 亿了。你再看看利物浦排名第八，总粉丝数只有 1.3 亿，当然这只是一个维度，不一定十分科学，影响力的差距已经是可见一斑了。老听众可能听我上一次足球经济学里面还披露过曼联年报公布的咨询机构的数据，所谓关注者超过10亿这种耸人听闻的叙述。这里想说的是什么呢？曼联它的确是个例外，你买它买的就是影响力，但对其他足球豪门来说，他们不具备这种普遍的国际影响力。因为看不看球的都知道曼联，但其他豪门可能在足球世界里面论荣誉什么的不差，比如利物浦、拜仁这种，但是你没有抓住过去30年足球商业发展的最黄金的时期，或者说你所在的平台不行，那很残酷，错过了就是档次的差距。你说利物浦为什么不好卖？你性价比就是不高啊，你城市不行啊。利物浦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已经衰败的工业城市，尽管文化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但从经济角度看，你要看的是现在和未来。你现在拿着切尔西去年的价格对标，同样的营收倍数大概5左右吧，乘出来那就是30来亿，这个估值就是有价无市。你说利物浦值不值？而人家收入摆在那儿，历史摆在那儿，成绩摆在那儿，那氛围标的也不黑心啊，对不对？但就是没人买，没办法。当然良心讲，这个时点的确是赶得不巧，你要是去年切尔西出售之前，或者曼联这会儿没有摆在货架上，兴许也都能吸引到理想的卖家，机缘巧合都赶上了，属实点呗。不喜欢氛围当老板的朋友们只能受着了。所以说与其花一堆钱买一个性价比不高的普通豪门，不如买一家可以自己做主的中下游球队，或者要么你就去做曼联这种罕见的足球 IP， 其他球队呢就处在中间两不靠的地带，所以没有石油爹光顾也是合情合理的。哎，要有石油爹买早买了。咱们再看其他的石油球队，巴黎就不说了吧，卡塔尔和法国的关系有多么铁，巴黎这个城市又没得说。纽卡斯尔联城市确实一般，但它处于英格兰东北地区，可以争取的球迷群体是非常大的，那边不像伦敦和西北部豪门扎堆，我成绩做好了可能吸引到周边很多城市的人过来当球迷。然后纽卡也是一个中下游的球队，球迷极其渴望资金的注入，可谓民心所向，而且便宜三个多亿就拿到了，那不比你30亿的豪门香多了吗？投了一年就把你挤出欧冠去了，就是这么残酷啊。再回头看曼城这个俱乐部的质地，它确实也是不错的。首先大城市在曼彻斯特，虽然可能不如伦敦啊，但当时的伦敦坑已经基本占差不多了，阿森纳、切尔西、热刺这些都有主了，你要跟克伦克、列维他们买俱乐部不出大血是不可能的。但你要说退而求其次买西汉姆、富勒姆一类的，那伦敦地界也太卷了，你想跟那几个俱乐部争抢球迷群体也是非常难的。其次，曼城03年新搬进当时还叫曼特斯特城市运动场的主场，基础设施算是比较好，容量 5.5 万人短期内也够用了，虽然产权是曼市议会的，但是曼城拿下了250年的租约，基本上也是和自由产权差别不大了，实际上就是一个融资租赁了。那最后曼城的价格便宜啊，2亿英镑就拿下了，累积到现在账面体现的投入也不过是十几亿，你哪怕算上怀疑的潜在的其他层面的收入，距离拿30亿买一个所谓的普通豪门也还是有差距的吧，确实香多了。而且这么多年下来，你真的就像是这个俱乐部的神，没有人会不尊重你， 在当地乃至全球确立了良好的形象。前面絮絮叨叨发散了一大堆啊，其实就是顺着这件事儿拓展去聊聊相关的话题。那下面呢，开始真正吹捧的部分。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数字是如何被操控，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客户要求是从19年夏天开始吹嘛，那我得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啊。我就在想19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18-19赛季曼城拿了英超冠军，这个10点赞助他说实话真吹不出来啊，算不上多么精明，压住冠军谁不会嘛。当然咱们不能写大实话，得突出一个曼城这个冠军拿多不容易。哎，这不巧了吗？那年曼城是怎么夺冠的呀？一分优势力压当年的欧洲冠军利物浦。你看含金量是不是上来了？最巧的是什么呢？利物浦第二年紧接着高分拿联赛冠军，某种意义上缔造了一个小小的王朝。天助我也。那18-19赛季还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有一件事儿对于曼城第二个赛季丢冠是有一定作用的，那就是孔帕尼的功成身退。我记得1920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我曾经也是跟一位朋友聊，我说孔帕尼的离开让曼城中轴线的质量一下子下滑了一个档次，会成为和利物浦争冠的最大劣势。你看最后是不是应验了？直到后来卢本迪亚斯2021赛季加盟，曼城才算把这个短板又给补上了。有了这些背景我就好发挥了。你看我怎么写的，从国内豪门到国际豪门，曼城终于跨过了欧冠这个门槛。等待的时间越久，成功的滋味越甜。如果把三冠王作为一段征程的完美结局，那么蓝月亮蜕变的起点该是何时？很多人会认为是2008年阿布扎比资本的入驻，亦或是2016年瓜迪奥拉的到来。但实际上从舰队周期的角度看，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里程碑是2019年。在瓜式曼城连续两年问鼎英超后的夏天，队魂恐怕你的离队成为分水岭。比利时人刚刚在联赛倒数第二轮中用一粒石破天惊的远射绝杀莱斯特城，一己之力助球队在与利物浦的赛跑中笑到最后，一如七年前对同城死敌所做的那样。如果说2019年前的曼城还带有初代蓝月的浓重痕迹，孔帕尼的离队真正开启了核心元老球员的谢幕潮。20年的大卫席尔瓦，21年的阿圭罗，22年的费尔南迪尼奥。巧合的是，今年欧冠决赛的进球功臣罗德里也是2019年夏天从马竞加盟的。更新换代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当对手如日中天的时候。接下来的赛季堪称瓜迪奥拉教练生涯的至暗时刻，联赛提前七轮交枪，最终落后利物浦18分。赛会制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中，面对实力远逊于自己的对手里昂，1-3落败，只有一个联赛杯冠军作为遮羞布。转会镜头入近亿，换来的却是连续四年被挡在欧冠四强大门外，国内也被老对手超越。阿布扎比方面有充足的理由炒掉瓜迪奥拉，就像其他实力雄厚的资方或顶级豪门经常做的，他们展现了非凡的耐心和对足球规律的尊重，继续全力支持主教练，方才有了后面精彩的故事。不知道听完这一大段大家什么感觉啊？是觉得似乎像那么一回事，还是觉得我太不要脸了？抛开这个结果导向寻找知识的思维历程，我本来确实就觉得1920赛季对于瓜式曼城来说是一个节点。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反向对自己洗脑了，因为确实之前曼城还是靠着一期的那个老班底在打天下，孔帕尼、大卫席尔瓦、阿圭罗、亚亚图雷，这些都是曼奇尼时代的人。后来倚重的费尔南迪尼奥是佩莱格里尼时期的遗产，亚亚图雷是第一个淡出的，阿圭罗曾经一度想取代，但后来发现关键时刻还得靠他，席尔瓦、孔帕尼和菲鸟都是重用到了最后。但是从孔帕尼的离开开始，后面一年走一个元老，瓜迪奥拉开始摆脱对老人的依赖，真正用自己买的、自己培养的一批球员挑起大梁。这种更新换代的过程一定是不会顺利的，1920赛季就是这么一个坎儿。我们理想状态里总会觉得，如果你未雨绸缪，做好过渡，那么更新换代就能自然而然完成。现实呢是没有那么理想的，除非你跟拜仁那样，好赖冠军都是你的，每年包底一个德甲。如果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革新是不可能没有代价的。你看皇马 C 罗出走呢之后也经历过动荡，而现在呢也处在一个重建的不确定时期。那某种意义上来说，曼城只用一个赛季的失败作为代价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足球俱乐部实际上也是存在周期的，球员有自己职业生涯的黄金期， 也就那么几年，你赶上了一波顶级球员，那么你就能在一段时间里缔造王朝。但球员总会老去，那为什么不能未雨绸缪呢？因为当你现有的主力过于强大的时候，实际上是压缩你后备力量成长空间的。我举个例子， C 罗梅西巅峰期的时候恨不得一个赛季五六十场全勤，那谁愿意打他们替补呢？我记得是16-17赛季吧，当时皇马的阵容极其强大，也是拿了欧冠和联赛的双料冠军，而且双线都拿得非常有说服力。当时几乎是两套阵容在打，正处于上升期的莫拉塔都是替补， J 罗呀、科瓦西奇啊也都是替补，这种几近完美的阵容储备也就维持了那么一年，来年替补就该走的都走了。我们在游戏里面可以囤两套阵容，因为数字人没有情感，你可以囤一堆小妖等他们慢慢长数据，但现实中的球员是有情感的，会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考虑，所以你需要极其高超的管理技巧来安定更衣室，让踢不上球的球员安心，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如果没有上进心的话，可以接受不踢球定位的球员，那他也不会成长为顶级球员了。20年夏天应该是瓜迪奥拉在曼城声望的最低点，上面也说了，联赛丢了，欧冠又倒在四强之外，四年输的对手摩纳哥、利物浦、热刺、里昂，当时的牌面全都远不如自己，那可真的是把航母开翻了，没什么好解释的，就是你教练的责任。如果当时把他解雇掉，肯定谁都没得说。但曼城高层的思路一直是非常坚定的，瓜迪奥拉就是我要的教练，我愿意给他时间。这个思路我们到后面还会继续来讲，确实也得到了回报。后面我列举了一些数据，想要说明曼城的投资其实还是相对精明的。结论是否准确先不说，这些数据某种意义上都是经过操纵的。一个反直觉的数据是，自2019年以来，曼城在转会市场上的净投入仅排名全欧第八。另一个反直觉的数据是 21-22 赛季曼城的工资总额括号 3.54 亿英镑仅排名英超第三，落后于曼联括号 3.84 亿和利物浦括号 3.68 亿，全欧范围内也只排到第六。还有一个反直觉的数据， 21-22 赛季曼城的球员注册权摊销括号转会费按合同期分摊计入每年的部分为 1.41 亿英镑，同时只排到英超第三，落后于切尔西括号 1.6 亿和曼联括号 1.49 亿。这一组数据有什么问题呢？相信有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这三个看似幸福的数据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覆盖期间都十分有限，实际上就是某种形式的春秋笔法。第一个数据说的是2019年以来的净投入，那为什么不拉长一点呢？拉长一点就不好看了呀。但如果你只用一段期间的数据，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你使用的阵容它实际上是一个类似资产负债表的感觉。资产负债表讲的是截至的时点数，不是期间数。就是说你会看到资产负债表从来都是说截至某年某月某日资产负债表，不会说是某一年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它是表示在某一个时间点的状态。阵容也是一样的，你不是只使用某一个期间引进的阵容，你是使用截至某一个时点所有的阵容。曼城的阵容应该说一直处在一个非常雄厚的状态，你需要做的就是小修小补，然后卖出你不需要的球员。但由于你当年买的时候花了很多钱，球员质地本身就不错，所以出售的时候也会获得不错的收益，比如去年热苏斯、金琴科这一波。所以为什么往往曼城、切尔西、皇马经常卖人也卖得很好？很简单，因为他们买人的时候就已经下血本了，当然他们青训也非常出色，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带金圈。再回来说数据问题，如果你想说明一个俱乐部买人多么精明，或者一个教练多么厉害，更客观的数据观察角度应该是球员注册权原值，这也是我写文章的时候经常使用的一个指标，它就是你账上所有球员当年引入时候的成本加上可能续约的时候给的一些签字费什么的。但是这个数据往往只能通过去扒财报原文才能找到，并不是所有俱乐部都会公布财报全文的，包括 Swiss Ramble 大神统计的时候也不会单拎这个数据出来，所以获取难度还是有的。可能又有朋友要说了，我就看瓜迪奥拉任职期间的转会操作不行吗？可以啊，但是还是那个问题，他建队至少要基于自己任职的整个期间来看，19年以后也受益于19年之前的操作，数据覆盖期间过短的话还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要是拉长到16-17赛季他上任以来的话， 曼城这个转会市场净投入排名就会上升到第三，仅次于曼联和切尔西。当然相对于这两个球队，尤其是曼联的话，做到的成绩肯定还是值得一吹的，但咱们也不能只比来。你怎么不去比皇马拜仁呢？投入排到全欧第三，拿这么个成绩实际上是没那么值得吹的。这里再拓展一下啊，如果把维度拉长到曼苏尔入主的08-19赛季来看的话，曼城的转会净投入累积到上赛季是 14.5 亿欧元，是全欧洲无可争议的第一，领先第二曼联将近2亿。但是你拉长维度来和其他球队比较也还是会存在问题，因为每个球队的发展阶段它不一样啊。你选取瓜迪奥拉所在的时间段作为一个周期，但别人的周期不一样，他们有可能像皇马一样16-17赛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典礼阵容的构建，又或者说这一期间经历了多次大动荡，换了教练甚至老板，进行了几次重建了，那这么比的话好像也不太公平。关于单独截取某一段时间的数据来说事儿这种情况，最近我在公众号里面也写过一个小短片，是针对市面上关于利物浦股东分威的一个消息，说是援引 The Athletic 的数据，分威近五年从俱乐部吸血了3700万英镑。首先这个数据源 The Athletic 的确是出现了明显的谬误，这个说法的表述是有重大偏差的，具体可以去看小短片里面怎么写的。在这里单说关于数据引用维度的问题，因为咱们以前也做过一期单独讲英超老板某段时间投入的节目，是第9期，当时我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分威收购利物浦十多年了，至今从来没从俱乐部拿过分红什么的，对俱乐部投入的峰值是2016年的1.74亿英镑，因为那两年俱乐部在进行安菲尔德扩建，分威在之前投入的基础上又以专项借款的形式追加了 1.1 亿，后面几年球队运营情况稳定之后收回了一部分，疫情发生后立马又停止了这个收回的动作，那他数据恰好选取的就是这个期间，所以显得就像是分威在单方面从俱乐部套取现金一样。我当时也把阿布当年的投入分布列示了出来，阿布也有偶尔的年份收回股东贷款的动作，金额也是很少，但如果你真的截取一个片段来看的话，那也是一样的所谓负投入。所以足见这种单截取某段时间数据说事的方式是不太靠谱的。那可能有人会说，你单看俱乐部这几年，俱乐部的经济利益是在流出的呀，没冤枉人家呀。这个怎么说呢，当年股东以低息或者免息的条件给你款项搞基建，它本身就是一种帮助，你要是相同一笔钱去银行借款的话，先不说能不能贷得出来，贷得出来资金成本也会高很多，况且人家大头也没收回来对吧，就收了一小部分，球迷吧就期待着老板天天往里面填钱，不求回报，投钱还不说，投的少了也是罪过，形式呢必须是增资，股东借款也不算，那以这种标准看的话，只有阿布和石油爹才能算好老板了。可是人家阿布当年也是以借款形式投入的呀，只不过最后转手的时候被制裁，只能豁免了。那抱这种思想的人就不属于咱们评判的范围内了。我一般都是统一送一个词儿来形容这些人，巨婴。刚才是借由这个数据维度的话题又扯远了，再回到曼城身上，与某一期间转会净投入类似的是我选取的第三个数据，单个赛季的球员注册权摊销。前面讲了这个数呢是转会费按合同摊销的结果，如果你续约的话，那摊销就基于你续约时点的净值再在新的合同期内进行摊销，所以说只要你待得够久，你的摊销额就会越来越低。所以大家也看到了，比当年摊销额的话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如果这一支球队内含有很多老资历的球员，即便球员当时都是高价加盟的，当年的摊销额也不会很高。当然你也可以说，虽然我身价高，但我用了许多年啊，这不也是物尽其用了吗？这个问题和上面提到的舰队周期也是类似的，你球队稳定，老资历球员摊销低，别的队不一定处在相同的舰队周期里啊，比起来的话也还是会存在有人吃亏有人赚的情况。最后再说第二个数据，当年的工资额，这个如果属实的话，的确曼城工资控制是不错的，全欧数一数二强的球队工资却排在第6，是值得称道的。这里操控呈现的空间倒不大，所以大家也都看到了吧，数据分析的门道就是这么多，从来不会存在一个绝对完美的分析模型，只能说是针对某个课题相对合理的分析方式。这里讲了这么多，也是给大家一些思考的锚点， 同时也是自掘坟墓，帮助大家以后在看相关分析的时候能有一些独立的思考。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数也不如无数。这里不是说数据不好啊，是说数据分析它都是有局限性的。尽管说我前面的数据分析是极其 bias 的，极其带有目的性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大家也可以感受得到，虽然曼城没有我描绘的那么精明，但也绝对不是愚蠢的傻大户。那我下面这段结论倒是认真的，这些并不奇怪，都是曼城经营风格的体现，有钱但同样精明。蓝月亮很少直接购入最顶级的球星，而是青睐于购买有顶级潜力的年轻球员，不会为一个球员头脑发热孤注一掷。英超历史前十大转会中，曼城只有格拉利什一笔交易入围，因此曼城的转会和工资支出从未失控，与很多同等财力档次的球队形成鲜明对比。对比的是些什么队，相信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咱们也不敢多说了。上次就是因为说这些比较的话啊，被有些二极管的主播盯上了，开启了一些不愉快的纠葛，这次咱们就不惹事了。以上呢就是我给曼城吹彩虹屁的手法，都吹成这样了，后面怎么和客户爸爸联系那都是可以想象的了，惯用套路，没什么好说的。最后呢，这个事儿妙就妙在因为客户急着发稿子，后来直接用平台的某个账号发出了，不需要我用自己账号发，哎呀，那简直是太棒了，还有这等好事儿了，写软文不用卖脸，收钱就完了，我也不必向大家展示恰饭的那一面了。相信讲到这里，大家也会明白为什么要因为这件事儿单开一期来讲。一方面确实其中的一些东西是有意思的，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件事儿确实值得拓展聊一些话题。下面呢，我想说一些心里话，因为确实很少有机会来聊曼城，今天就好好的说一下我们到底该如何客观公正的看待曼城这支球队。首先我要表个态，大家也都知道，我向来对于用资金带动一支球队崛起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因为说白了，我们所谓的各种豪门 DNA 也大多是靠钱砸出来的，只不过早期砸出来了地位就成了豪门了。今天一些球迷瞧不起的刚崛起的石油队，再过个十几二十年来看，也会成为所谓的传统豪门，而实质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们呢也没必要加太多戏。从一个普度众生的角度看，这种方式的存在也是一种平衡机制，你不能老是让那几个球队的球迷爽啊，偶尔换一波人来爽一爽不也挺好的吗？你帮人家投钱，那现在基本上已经被盖上豪门章的切尔西就不会成为现在切尔西了，再往早里面说，可能米兰双雄都不会存在了，甚至尤文也一样呀，大家没有区别的。这两天不是中国的米兰球迷挺破防吗？说托纳利都卖给纽卡了，老板红鸟是脸都不要了。那这就是说，只许米兰薅纽卡这种档次的球队，不许反过来吗？大家想想，其实不满的根源就是在于这个地方。可能当年纽卡这种档次的破队啊，带引号，只配给米兰输送人才，现在反过来了，心态失衡了。但是时代变了呀，纽卡一背靠英超平台，而人托纳里经纪人采访自己都说了，英超是 NBA， 说明人家对这个平台的统治性认知的很清楚。其次，纽卡背后这个资方在这儿，谁敢不服？30年河东30年河西，之前你爽了30年啊，现在轮到你当孙子了，挺公平的。这不就是人生吗？你想找一块虚拟的天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人家骗不让，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少真的存在一个世外桃源能够满足你的一切幻想，永远赢不会输。人生在世就是要经历起起伏伏，这不就是成长吗？陪伴和平庸才是生活的本质。有没有上价值了？可能也会有人说，问题不是别的，托纳利是旗帜，你卖别人可以，卖旗帜不行。哎呀，这不还是豪门病吗？你真到了15连的底层，哪由得你说卖谁不卖谁啊？赖斯是不是西汉姆的旗帜？血统比托纳利纯正的多，地位也比托纳利高得多，认识欧战冠军的功勋队长，那不是一样卖走了吗？人家伯明翰看得更清楚，贝林厄姆我一早留不住，我把你球衣封存了，你在其他队成为巨星也是我们的传奇，也挺好。本质呢，就是有追求的球员总要往高处走，俱乐部呢也要评估卖什么样的球员更有利于俱乐部的经济水平发展，而没你那么多矫情的东西。米兰本赛季套票又是秒售罄，比去年夺冠的时候卖光的还快一个多月，人家本土球迷也没矫情啊。说白了还是咱们中国球迷想太多了。 当然中国球迷他不是本土球迷，本来看的就是一个虚荣心，这个咱们上次足球经济学节目也聊过了，就不多说了。所以说我从来不认为曼城身上有什么石油原罪啊，挺好的呀，给足坛换换血。但是我会在意什么呢？我会在意你不要违反规则。关于 FFP 我不在这里展开评判它是否合理啊，以前讲的都够多了，但既然规则已经摆在这里了，大家就都去努力去遵守。你看意甲那些球队，米兰双雄被折腾成什么样了，波尔图什么的被折腾成什么样了，如果你用了什么方式绕过了规则被处罚，我觉得真的是理所当然的啊！不要讲我感觉谁谁谁也违规了，怎么不罚他呢？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这么想，法律还能称之为法律吗？规则这个东西还能存在吗？这个世界本就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公平，我们努力维持的是一个相对的公平。说白了，现在曼城可能受点罚，罚一个赛季没欧战呀，或者怎么样，但他真的能回到过去毒死你的崛起吗？这种事后惩戒本来就有局限性，那你说这种惩戒公平吗？你让人家其他那些受过惩戒的球队或者被管得严的崛起不了球队怎么想呢？所以无论是欧足联未能成功的制裁，还是说英超正在进行的调查，我都是支持的。这种支持不是因为我觉得曼城不该崛起，是因为曼城违反了规则，既然违反了规则，那就该怎么罚怎么罚。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曼城这家俱乐部花钱花的怎么样。坦白说，现在的讨论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觊觎的是一本假账，你包括俱乐部的工资体现可能都不是完整的。我们也都知道曼城背后是有城市足球集团在，足球集团存在的一大逻辑就是为了平摊成本，或者说好听点是共享管理成本，你很容易转嫁一些成本到集团那边去，尤其是非球员的职工，监管本来就少，做点手脚简直不要太轻松。但是什么成本是不容易扭曲的呢？转会费其实就没那么容易被扭曲，因为这个东西是相对比较透明的，无论是媒体的报道啊，还是德转呀，都能披露个八九不离十。而且交易不是一个人做的，你可以做假账，另一头的俱乐部不容易造假呀，所以这块还是相对准确的。其实曼城账务更大的问题是出在收入这一头，这也是黑客泄露的邮件里面曝光的更多的部分。阿布扎比作为一个主权基金，相关联的实体实在是数不胜数，曼城这些来自中东的赞助，说白了它都是阿布扎比的间接投资，这玩意儿很难做到真正的公允。尤其是在早年，当时曼城商业价值还没起来的时候，伊蒂哈德航空啊这些企业就已经给过很丰厚的赞助了。具体手法在第七期详述曼城欧足联案的节目里面也都讲过了，包括前段时间我也转发过一位朋友的文章，也是讲英超起诉曼城的一个深度分析吧。一头呢是虚增较多的收入，另一头呢是压低了一小部分成本，所以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去分析曼城的财务，没有意义。但是我还是试图去通过数据的一个大体量级来评判曼城的运营。关于曼城，其实很多人会容易陷入两个极端，一种就是哎呀，曼城不就是靠石油跌吗，有什么好说的呀。那另一种呢是相反的，曼城牛逼，你看现在商业价值也做起来了，已经是世界上价值最高球队之一了，有钱人就是牛逼。其实面对生活里的很多话题都会容易出现这两种极端，一种是极端不屑啊，觉得成功的人都是运气好，另一种呢是极端的慕强，不管青红皂白，牛人放个屁都是香的。首先呢，两个极端肯定都不是故事的全貌，其次如果我们陷入这两种极端思维，那对于我们认知世界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这么思考问题是不会帮助我们进步，也不会让我们学到真东西的。曼城的底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曼城发展到现在的原动力它就是超能力，没得说，没有曼苏尔，现在的曼城都不知道在英冠哪个角落玩泥巴呢，这是铁的事实。但实际上呢，我一直对于曼城的运营是持一个欣赏态度的。克鲁伊夫说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堆钞票能自己赢得冠军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钱还不够，你还得把钱转化成场上实际的战斗力，那才能真的帮你赢球。虽然我一直以来都是对财务上的 underdog 持宣扬态度，我也非常清楚，真把这么一堆钱堆在你我面前，我们也很难比我们平时批判那些人表现得更加聪明。不信你看看啊，同样花费一些大价钱，某些球队成绩就差了很远。那么既然把钱花出了效益，那他就有可以总结的成功经验，曼城到底做对了什么呢？我认为 曼城能成功的核心策略是保持了极其稳定的战略发展方向，几乎是从第一天起坚持到了现在。虽然最早的时候曼城也曾经想通过一下子砸一大笔钱迅速提高名声和竞争力，比如一亿天价球后卡卡，比如高价接盘罗比尼奥，最初他并不成功，但很快曼城就确立了自己的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那就是走技术传控流，追求所谓的美丽足球。2012年曼城挖来了前巴萨高管贝基里斯坦和索里安洛，分别担任体育总监和总经理，从那个时候曼城的目标就更加明确了，那就是复制一个巴萨，但考虑到他们几乎无限的财政资源，你甚至可以说缔造一个加强版的巴萨。至少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可以确定瓜迪奥拉就已经成为曼城教练席上的终极人选。可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曼城方面可能把瓜式足球作为信条和目标是发生在更早的时候，可能从阿圭罗、大卫席尔瓦、亚亚图雷这些技术性球员加盟的时候，这盘大棋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之后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说是在为瓜迪奥拉的到来铺路。虽然瓜迪奥拉第一时间没选择加盟曼城，去了拜仁，但是这样反而给了彼此一段成长的时间，曼城继续积累自己的阵容深度和声望，而瓜迪奥拉也在德国的碰壁中完成进化，最后2016年这个时点牵手可以说是天作之合。而曼城他不仅是在一线队贯彻这个技术路线，他们在青训学院也在坚持同样的足球哲学。你看他们出产的球员福登、迪亚斯，这算是石油曼城出产的第一批产品，都有着极其鲜明的技术特点。当然你可以说，我不觉得催眠足球有什么美丽的呀，我就喜欢看水银泻地的反击，这个都无所谓你喜不喜欢。你总得承认曼城这十年来确实是建立了一套一贯的技术风格，极具识别性。为什么说曼城花的冤枉钱少，就是因为他们技术路线稳定，教练稳定，管理层稳定。你看索里亚诺这个 CEO 一做就是十年，稳定的可怕，瓜迪奥拉已经待了七年了。中间当然有过位置不稳固的时候，但是俱乐部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他能够稳住心态，保持耐心，渡过难关。曼城和瓜迪奥拉真的不想要梅西吗？他们当然想要，但是他们都能够权衡利弊，评估梅西加盟场内场外的利益是否真的大过了负面的作用，最后才选择了放弃。很多其他引援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曼城的引援都是清一色的年轻，技术精湛，身价呢不低也不高，就是5000万到1亿这个区间。这种引援的策略首先就决定了不会大亏，年轻嘛，哪怕发展的不好，他资质摆在那儿，未来也不会太贱卖。你不去接高薪熟男的话，虽然赚不到高薪熟男的红利，也踩不到他们的雷，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明了。当然也不是说必须保持稳定才能成功，只是说这样是比较容易成功且相对省钱的。不然你今天一个团队要求打传控，买了一堆适配传控打法的球员啊，明天换了一个主打防守反击的，前面这批球员不符合要求先清理了，甚至清理不掉再引进新的一批球员，结果没多久又换了，这么穷折腾能不费钱吗？一个例外就是我一直佩服阿布之下的切尔西教练，一不如意就换，哎，每次还真的换的有效果，不服不行。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啊，阿布这么玩的前提是十多亿的投资砸下去了，经得起折腾啊，普通人家效仿需谨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瓜迪奥拉经常能够把一些本来大家传啊已经混不下去的球员重新让他们焕发第二春，比如斯特林啊、斯通斯啊、马赫雷斯啊，甚至包括现在指望的这个毕席尔瓦，当年都有过打不上比赛想走的时候，最后都被瓜迪奥拉二次启用起来，避免了再次花钱去搞替代。所以有时候评价曼城有钱还精明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个人呢也是一直很看好曼城发展前景的，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这个金主啊是不那么急功近利，而且目光长远，他不是那种追求短期曝光度花大钱啊签几个顶级球星就完事儿那种。包括整个城市集团投资摊子铺那么大，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想收的意思吧。当然多俱乐部集团是一个值得单开一期的话题，因为也跟我当年的工作经历是有关系的。再感叹一次曼城和阿布扎比是天作之合，选了天蓝这么一个好看又不俗套的主题色，整个城市集团都高级了。你要当时真选个类似大红大蓝这种，或者说是像剑条扇那种比较复杂的，也都没那么合适了。只要保持头脑清醒，投资明智，那么很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曼城都会是英超乃至欧洲的统治力量。尽管说曼城这个欧冠拿得有点晚， 但其实瓜迪奥拉突破四强那个坎儿之后，曼城的欧战战绩已经是接近顶级了。你看2021年亚军，2021-22年四强，还是被皇马的玄学击败了，再加上今年一路过关斩将，整个夺冠历程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欧冠成绩达到这种程度，可以说是仅次于皇马三连冠的存在了。当然瓜迪奥拉的性格包括这支球队的风格可能并不是为杯赛打造的，杯赛是更讲究球队的爆发力，强如曼城打到决赛也只能选择一种并不好看的方式赢球，反而被国际米兰这种实力远不如自己的球队压着。但我觉得能够连续称霸英超已经是殊为不易的成就了。前面提了托纳利的经纪人说英超是 NBA 这个评价，虽然距离这一步还比较远，可是已经有这个大趋势了。根据大神 Swiss Ramble 的统计，英超俱乐部合计总收入达到了 64.4 亿欧元，是第二名西甲的接近两倍，而且这种优势是越来越大的。可以从每个周期转播合同的增长幅度来看，现在除了英超和西甲，其他联赛的转播合同都是不升反降的。那你从历史角度看，过去十年英超的总收入的增幅达到了 119%，远高于西甲的 75%， 其他的呢就更低了。虽然我们经常说英超人傻钱多，欧联和欧协有点打不出和账面匹配的实力的意思，但长久来看，钱多总会转化成竞争力。面对英超这种卷到极致的竞争环境，能够生生把联赛踢成垄断。再看看某些土豪球队啊，面对一个竞争强度很低的联赛还时常开翻航母，对比呢实在是太过明显了。而且联赛这个东西呢，是真正考验一个球队稳定性的地方。绵长的赛季容不得任何的巧合，必须每一场都做到最好。杯赛虽然关注度更高，确实偶然性也是更大的。有的时候强势了一整个赛季，一场比赛某个关键球星缺阵，一个赛季白打了。今年决赛也差点重演德布劳内下场那个场面，只不过曼城比两年前更强大了，没有丁丁也能行。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太以成败论英雄，而忽视了一个球队整个赛季的表现。所以我对曼城今年这个三冠王评价是极高的，过往称霸英超加上一个很好的欧冠成绩已经很证明实力了，现在都拿了，那当然是登峰造极。2012年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我，就曾经为曼城都庙绝杀打破曼联的垄断而喝彩。当时我在人人网上，你看这个人人网就知道多么有年代感了，我当时发了一条说王侯将相念有种乎。那现在的曼城呢，已经摆脱了当年草莽起义的角色，变成了一个固有的传统势力，可以说时间和金钱是最好的美容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期待下一个曼城早点出现。这就是关于曼城我所有想谈的。
如果喜欢橘猫，请在各音频平台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橘猫看球，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橘猫看球阅读更多深度分析，同时可以在公众号回复听友群获取入群方式，大家一起探讨关于足球财经的话题，共同提高。我们下期再见。